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古书，无数人都把它当成绝对的真理和权威，但是，书里的主要人物，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胡说八道。
甚至连这本书的绝对主角自己，嘴里偶尔也会冒出一些那个极其错误的言论。
没错。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看似荒谬的矛盾。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深挖的资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第三章的教学笔记。
坦白说，这真的是个极具挑衅性的切入点。
确实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直面这个让人极度不适的问题。面对满篇的错误言论，我们怎么还能说这本书是真理？它的权威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触及了我们现代人处理复杂信息时最容易陷进去的一个坑。
怎么说？
就是我们太习惯于把权威和字面上的完美无瑕直接划等号了。我们总觉得，既然是真理，那就应该像数学公式一样，每一行每一句都得绝对正确。
对，一字不差那种。
没错，但今天这趟探索不仅会解开约伯记的权威之谜，更会怎么说呢？彻底颠覆你对事实、信息源以及如何辨识真理的底层认知。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和你一起钻研这份资料的原因。要想搞清楚这个悖论，我们必须先退一步，重新定义一个非常核心的神学概念，
也就是所谓的末世，或者说来自上帝的灵感。
对的。因为一提到灵感，我脑子里立刻就会脑补一个画面，一位古代先知坐在书桌前，拿着羽毛笔，然后上帝就像个严厉的老板一样，在他耳边轻声细语，
告诉他每一个字该怎么拼写。
没错，简直就是一场毫无差错的听写大会，这应该是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吧。
这恰恰是我们在阅读古老文本时最大的迷思。沃尔顿博士在资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厘清这些术语。
所以，灵感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谈论灵感，或者说这本书是神呼出的时候，它的真正含义仅仅指这本书的源头是上帝。
源头是上帝，那这和听写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大。这绝不意味着，请注意这里的关键区分，上帝像是一个躲在幕后的提线木偶师，在以利法、索法或比勒达这几个朋友耳边低语，
把那些糟糕的建议硬塞进他们的脑海里。
对。上帝绝对不是这些错误言论的代笔人或者赞助商。
让我试着用个通俗点的类比，看上我理解的对不对。这就有点像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塑造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作者创造了这个角色，赋予了他极其恶毒的台词。当我们在书里读到反派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时，我们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对吧？
没错，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核心。作者负责提供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真实地呈现不同角色的思维状态。
作者只是在如实展现一种错误的思维。
正是这样。但这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沃尔顿博士试图解释的第二个层次，也是个更棘手的问题。
如果角色说的话不能代表作者的观点，那这本书的权威到底体现在哪儿？
对，权威通常意味着这本书拥有发言权，意味着它提供的信息是我们真正可以依赖的。
这就是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了。如果书里的主要角色，甚至那个在天上打赌的对手撒旦，大部分时间都在胡说八道。那我作为一个读者，到底要依赖什么信息？这就好比那个你在大学里被分到了一个组作业。
结果你的三个组员全在朝着错误的方向狂奔。
哈哈，对，个个自信满满的往坑里跳。这让人怎么学到东西呢？
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困境。而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沃尔顿博士在笔记中提出的观点是，书中的大部分内容确实都是错误的思维。
也就是所谓的 wrong-headed thinking。
没错。而这些内容之所以被保留，甚至占了几十个章节的篇幅，正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什么是错误的。
等等，你的意思是这份文本费了这么大劲儿，就是为了给我们展示一个反面教材？
可以这么理解。
但如果只是反面教材，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迷惑性？我读过那些对话，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些朋友说的挺有道理的。
这里最引人入胜也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此。沃尔顿博士剖析了这些错误思维为何如此有迷惑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朋友，包括那个天上来的对手，他们并不是满嘴荒谬的谎言，他们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们散布的谎言与真理只有一线之隔。
与真与只有一线之隔，这听起来有点抽象，能不能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
当然可以。你想想约伯的朋友们最核心的论点，也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神学。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反复对约伯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会惩罚恶人，奖赏善人。
这听起来没毛病。
是的。然后他们接着说，约伯，你现在受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失去了财产和健康，所以你一定是在暗中犯了极大的罪。
啊，我明白了。这个论点的前半句，上帝是公义的，会惩罚罪恶，这绝对是一句正确的真理。
完全正确，这就是那一线之隔。大前提是对的，上帝确实是公义的。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以及身搬硬套到约伯身上的方式却是致命的错误。
因为我们在第一章就知道了，约伯是个完全正直的人，他受苦并不是因为犯罪。
对的，朋友们用一个看似正确的真理构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谎言。
这种半真半假的谎言确实最要命，在现实社会也是这样，最难辨别的假消息往往都披着真实的外衣。
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听起来太像真理了，逻辑也自洽。
但问题又绕回来了，既然到处都是这种陷阱，作为聪明的读者，我们要怎么避坑？文本又没在每句话旁边标注这是对的或者这是错的。
这就需要我们掌握，也就是沃尔顿说的忠实的解释者的运作机制。
具体要怎么操作？
忠实的解释者绝对不能采用那个京剧摘抄式的阅读法。你不能随便翻开一页，指着一句听起来很顺耳的话就说，哇，这是真理。
这种做法太常见了，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你必须观察整本书的架构。
架构？怎么观察？
比如你要看到文本的结局，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亲自显现，并且严厉地斥责了那几个朋友。
上帝说他们议论的话不如约伯说的是，对吧？
没错。当你有了那个宏观的终点视野，你就能回过头去审视前面的对话。
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这些杂音去辨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真正在肯定什么样的主题。
是的，这本书的权威是附着在它所肯定的智慧信息上的，而不是附着在角色们那些长篇大论的字面表达上。
好的，我懂了。我们要从局部的字面对话里抽离出来，去看整体肯定了什么。
正是这样。
但是让我稍微反向推拉一下，代表正在收听的你提出一个极其现实的质疑。
请说。
如果说人物之间的对话充满了错误思维，这我们需要去甄别，那么这个故事本身呢？
你是指历史真实性？
对。如果约伯记里记录的这些戏剧性事件，一天失去所有羊群啦，风暴砸他房子了，如果这根本没有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嗯哼，
如果这只是一部古代的虚构文学作品，只是个预言，那它作为神圣文本的权威性会不会大打折扣？很多人肯定会想，如果这事不是真的，我凭什么要从中去学绝对真理？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质疑，甚至能刺痛很多传统主义者。文伦的博士在这里抛出了一个重磅观点。
到底是什么？
他说，这本书的权威并不在于它的历史真实性。
等等，真理不依赖于事件真实发生过，这让人觉得很不踏实啊。
觉得不踏实是因为我们受现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我们总觉得只有能被监控录像拍下来的物理事件才等于事实，事实才等于真理。
是啊，这难道不对吗？
为了打破这个思维定式，沃尔顿博士用耶稣的比喻做了一个绝妙的类比。你想想浪子回头或者撒种的比喻。
嗯哼。
当听众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会去查证罗马帝国的户籍档案吗？去看看历史上是不是真有那么个分了家产离家出走的败家子？
哈哈，肯定不会。大家知道那是为了传达道理讲的故事。
没错，比喻有非常现实的背景。大家都懂种地，懂分家产的规矩，但为了让比喻生效，它往往会包含一些极端的元素。
所以约伯记也是一样的运作机制。
对的，沃尔顿博士并不是武断地说约伯这个人不存在。他想表达的是，这部书的真理并不依附于物理外壳上。就算约伯真的存在，这本书也没把它当新闻报道来写。
这确实打开了我的思路。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考证，一天之内失去几千头牲畜，在后经学上可不可能，我们也完全错失了重点。
完全错失了。它不是通过记录数据来呈现真理，而是通过展示智慧。
而智慧是超越事件本身的。
恰恰如此，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突发事件，疾病、失业、背叛，但请留意沃尔顿博士的一句核心洞察：智慧不会随着事件的展开自动降临。
哇，这句话真的太扎心了。
是的，事件只是客观存在的数据点，你可以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自动变聪明了。
如果不去反思，我们只会变成一个经历过很多灾难的傻瓜。
对，智慧要求我们看透事件，去寻找那些存在于理念深处的真理。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既然历史细节只是载体，既然我们不能从每句话里提取真理，那约伯记到底向我们揭示了关于上帝的什么秘密？
这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部分。
你知道，我们在面对苦难时，常常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们渴望透彻地了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我们想要一个最终的解释，但往往觉得隔着一堵厚厚的墙。
这种无力感非常真实，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用人类交朋友的模式去理解上帝。我们觉得如果是好朋友，你就应该向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对啊，总得给个交代吧。
但沃尔顿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面对的最大障碍在于他是上帝，而我们不是，我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了解他的想法。
这听起来让人有些沮丧。
资料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能完全预测他的每一个决定，那我们很可能只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上帝。
难道上帝就在云端看着我们受苦，然后丢下一句：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听起来有点冷酷啊。
这正是很多人阅读约伯记时的真实感受。但为了扭转这种视角，沃尔顿博士提出了一个极其精彩的类比。
什么类比？
他把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比作了一份大学里的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就是大学第一堂课上教授发给每个人的那几张纸？
完全正确。你想想，一份大学大纲里通常有什么？
有这门课的目的、评分标准，还有阅读清单之类的。
对，它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揭示教授对这门课的计划以及对学生参与度的期望。
通过大纲，我确实能推断出教授的风格。比如大纲写着迟到扣十分，我就知道这教授很严厉。
是的，你可以从中了解到教授的运作方式。但是这也是沃尔顿强调的重点，这份大纲绝对不是教授的私人日记。
这话怎么讲？
大纲不会告诉你教授上个周末为什么心情不好，也不会告诉你他内心深处所有的情感波动。
哇，这个类比彻底讲通了。我们面对苦难就像是个遇到难题的学生，我们总是想要一本教授的私人日记，想知道为什么是我，终极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的，但实际上上帝只给了我们一份教学大纲。
这并不是因为上帝冷酷。
对，这是因为这是我们作为学生能够承受的极限。约伯记这份大纲揭示了上帝如何运作，他给了我们足够的信息去明白在苦难中应当保持对他的信靠。
但他绝对不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窥探上帝所有决策目的的 VIP 内部视角。
没错，一旦我们明白手里拿的只是大纲，我们就不会因为找不到日记里的内容而感到绝望了。
这真是一次彻底重塑认知的探索。但既然我们手里只有大纲，这就引出了最后的一个问题：
要如何回应？
对，我们总不能把大纲收进书包里，然后该干嘛干嘛吧？
当然不能。这就来到了沃尔顿博士提出的最后一点，也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实践要求：顺服。
顺服？
只要我们认出了文本中被肯定的智慧信息，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沃尔顿用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比喻，那就是纳税。
纳税？好好，这个类比听起来可不太讨人喜闻。
确实不讨喜，但极其精准。当你面对政府合法的税收要求时，你总不能跟税务局说：修高速公路这部分税挺合理的，我交。但国防部政那部分我不喜欢，我就不交了。
我要是敢这么挑挑拣拣，税务局的审计员明天一早就坐在我客厅里了。
没错，这不是吃自助餐。面对拥有权威的真理，我们同样没有随心所欲挑挑拣拣的自由。
只要识别出了上帝设立的智慧，你就承诺要让自己顺服于这个信息。
因为正如大纲所展示的，这是你作为学生参加这个计划必须遵守的规则。
你不能只接受上帝赐福时的逻辑，而拒绝他在苦难中要求你保持信靠的规则。
这让我们对约伯记的理解完全上升到了另一个维度。让我们来快速沉淀一下今天这趟旅程。我们从一本表面上充满了错误思维的书出发，
然后发现末世并不是上帝在让人机械记的记录格言，而是允许文本极其真实地展现人类认知的局限。
对，在这个迷宫里，我们需要像侦探一样，透过整体架构去辨识文本真正想要肯定的智慧。我们也明白了，真理超越了历史事件的外壳。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接受，上帝交到我们手上的是一份关于如何参与他计划的教学大纲，
而不是一份解释他所有动机的私人日记。那么在今天这场深度探索即将结束之际，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你自己的生活。
如果约伯记乃至整本圣经真的只是上帝给你的这份教学大纲，那么当你自己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比如一场疾病、一次失业，或者一段关系的破裂，完全偏离了你预想的课程进度时，
你会怎么做？
你是否有勇气在上帝拒绝向你展示他的私人日记，拒绝给你一个完美解释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定地相信这份大纲，继续做好你作为一个学生的本职工作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探索之旅，希望这个问题能成为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继续寻找智慧的起点。